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概论，
约伯记探索人生的无尽苦难，
诗篇颂唱人生的丰富经历，
箴言诠释人生的莫测智慧，
传道书透视人生的终极意义，
雅歌赞叹人生的美妙爱情。
旧约圣经里的五卷诗歌智慧书是人生经验的宝藏，我们一起来发掘。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胡大卫，很高兴能够在空中再一次与您分享圣经的真理。今天要与您分享的是第三课，约伯记与新约的关系。约伯记与新约的关系，在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常常被提醒，旧约圣经与新约圣经之间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约伯记也不例外。在这个课程中，我们就要透过约伯记与新约的关系，来更深的认识神在约伯记给我们许多的答案。由于课程的关系，今天在这一课中就与您分享九方面约伯记与新约的关系。新约与旧约它之间并没有任何的断层，特别是在真理的启示上，有许多圣经的学者都帮助我们了解一个重点，就是旧约是新约的影子，新约是旧约的实体。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约伯记他提出了许许多多的难题，就好像我们在上一课所提到的，神透过了约伯记来回答关于义人受苦与恶人平顺的难题。如果我们更深入的来读约伯记，你会发现约伯提出了很多很多的难题，而这些难题的答案在哪里呢？在旧约，约伯记本身当然已经回答了约伯的难题，但是我们从整本圣经来看，真正要回答约伯的难题是应当在新约，因为基督是唯一的答案。无论在旧约有多少的难题，耶稣基督永远是唯一的答案。但是我们只有这么简单的了解是不够的，因此我们在这一课当中，透过九方面的问题，我们要来寻找新约的答案。第一个，在约伯记第九章三十三节，约伯记第九章三十三节，约伯在这一节经文中，他提出了一个难题。他说：“我们中间没有听颂的人，可以向我们两造按手。”约伯他认为没有宗保可以为他伸冤，而为这个缘故，他向神求告。然而如果我们熟读新约圣经，我们知道新约圣经启示我们，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宗保。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五节，那里说，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宗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弟兄姊妹们，一个在苦难中的人，如果他相信有神的话，一定会向神发出一个难题，发出一个问题，或者说发出 一个疑问。无可否认的，困境使我们没有办法接受，难处使我们没有办法了解，因此我们会向神祷告。我们相信神的人，我们会向神哀求，甚至于流泪哀哭。但是新约却帮助我们了解，我们的答案不是在世人的身上，我们的答案也不是在教科书里面，我们的答案更不是在我们朋友的口中。虽然约伯他有三个朋友不断地向他提出许许多多的答案，但是都不是标准答案。我们在读约伯记的时候，有一些论述并不是全然的正确，就好像约伯的三位好朋友对约伯回应解释都不是标准的答案。并且我们从约伯记42章第7节可以知道，这些都不合神的心意。神在与约伯谈完话之后，圣经告诉我们，神就转向约伯的朋友提曼人来说话。神告诉他说，神向他和他的朋友发怒，因为他们论到神不如约伯那么正确。所以弟兄姊妹们，也许我们可以从约伯记里面看到神的启示，但是我们要小心，因为约伯的这三个朋友所给他的答案并不是正确的答案。我们要透过新约来帮助我们了解到耶稣基督乃是唯一的答案。约伯在这里所发出的难题是，没有听颂的人，没有人在他和神之间来做中保，没有人来为约伯伸冤，因此约伯他感到非常的难受。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落在困境当中，我们不要以为没有人知道我们的冤屈，我们不要以为没有人知道我们所受的苦难，因为耶稣基督是为我们伸冤的主，耶稣基督他更是为我们承担一切难处的主，他是我们的中保，他要帮助我们。所以我们不必像约伯那样子向神发出这样的困难，发出这样的难题，我们可以因着我们相信的耶稣基督，我们可以知道耶稣基督必定成为我们的中保，必定成为我们一切的答案。所以无论如何，我们比约伯更为有福，因为约伯他还不认识这一位中保是谁，但是您和我却已经认识这位中保是耶稣基督，并且我们也接受了他成为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既是我们的救主，他就听我们的祷告，他就为我们伸冤，他就为我们按手，他就为我们来解答我们心中的难题。这是第一个，约伯记与新约的关系。第二个，在约伯记14章14节，约伯提到，人若死了，岂能再活呢？我只要在我一切征战的日子，等我被释放的日子来到。在这个难题当中，约伯是为了生命的问题向神提出他的困惑。但是在新约中，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是一切的答案，耶稣基督他是生命的源头。就好像在约翰福音第11章第25节，耶稣对马大所说的话，对他们两位姊妹所说的真理，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约伯他在疾病的当中，在苦难的里面，他几乎感觉到他的生命已经要结束了，他就向神发出这样的一个祷告，发出这样的一个哀求。 他说人若死了岂能够再活呢？这个问题在基督耶稣里面有了很好的答案。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是的，弟兄姊妹，你现在所生的病，也许你以为会让你走进死亡，你现在所遭遇到的逼迫，也许你以为你大概没有办法再活着走出去了。但是如果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如果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耶稣的应许是，他是复活，他是生命，信耶稣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所以在新约圣经中帮助我们了解一个真理，人的死，或者说基督徒的死，其实好像睡觉一样，一定会再醒过来。所以约伯他自己给自己的答案是，我只要在我一切征战的日子等我被释放的日子来到。约伯不明白这个释放的日子到底是什么日子。然而我们到了新约，我们知道这个释放的日子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章都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他复活了，所以我们必不至灭亡。我们的身体当然会有死去的一天，我们的气息会有中断的时候，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将来必定会得着新的身体，而这个新的身体将与我们所领受的那个永恒的生命结合，而成为一个承受永生的人。这是约伯记与新约的关系第二方面。第三个，请我们看约伯记第十六章第十九节。约伯记第十六章第十九节，现今在天有我的见证，在上有我的宗保。约伯所宣告在天上的见证，就是在神面前的这一位宗保。好像约伯比第一个问题有了进步，因为约伯在这里提到在上有我的宗保。然而这一位宗保是谁呢？这一位能够在父神的面前为我们来争讼的，为我们来听讼的宗保是谁呢？约伯还不太知道，约伯他不了解。但是在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二十四节就帮助我们了解，到底是谁能够在神和人之间成为宗保。不但是我们刚才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五节所读到的经文，就是在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四节也提到了，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弟兄姊妹，耶稣基督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他自己，乃是为了您，为了我，为了我们这些亚当的后裔，为了我们这些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所以今天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所受的每一个苦难，所遭遇到的每一个打击，甚至于我们的身体所遭遇到的每一个病痛，在天上都有我们的见证。这位见证者不是别的，乃是我们的宗保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姊妹，也许你有一些事情是被冤屈了，也许你做这件事情是合乎神的心意，但是却被人误会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在天上有我们的见证，这个见证就是耶稣基督，他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正好像大卫他在诗篇139篇第一节所说的，神鉴察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们，神鉴察我们，耶稣基督他在父神的右边，他在神与人之间，他鉴察我们。所以约伯他觉得他没有犯罪，约伯他知道他没有做出任何对不起神的事情，但是约伯却遭遇到了这么大的灾难，不但他失去了他的家人，不但他失去了他的财富，并且他的身体也生了一个没有办法医治的疾病。然而约伯他却有信心知道，在天有他的见证，在天有他的宗保。弟兄姊妹，如果您现在的遭遇与约伯类似的话，那么在圣经中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我们的见证，他是我们的宗保。这是第三点。接下来我们看第四点，在约伯记与新约的关系当中，那一个重点和关键当然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当约伯他在百般的困苦艰难当中，他自己的生命几乎要绝望的时候，他能够向神发出了一个信心的宣告，并且透过这样的宣告启示出了一个很重要的真理。虽然约伯他并不一定知道这位能够拯救他的主就是耶稣基督，但是他却也知道这一位能够救赎他的主是活着的主。在约伯记第十九章二十五节，约伯记十九章二十五节，约伯在这里宣告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在地上。所以弟兄姊妹们，约伯有一个信心，在他几乎要绝望的时候，在他几乎感受到他已经没有办法再支撑他的身体的时候，他能够做出这种信心的宣告，我的救赎主活着。并且很难能可贵的，约伯相信这位救赎主他在末了的时候他一定会站在地上。换句话说，约伯相信他有一天他一定可以看到这位站在他面前的主。弟兄姊妹，我们来看看新约。新约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五节，那里告诉我们说，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从我们人的观念来看，我们人会有一些忘记事情忘记人的时候，但是神却不会。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不会忘记我们，好让我们这些投靠他的人可以得着他的拯救。所以约伯的宣告是，救赎主是活着的主，而且他可以站立在地上。他不是一个精神的寄托，他更不是一个安慰的话语，他是一个实际可以活在我们眼睛看得见的地方。所以耶稣基督就是这位救赎主，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并且这一位耶稣基督他还要再来。也许我们所遭遇的困苦和艰难还没有结束的时候，耶稣基督就要再来了。现在正是二十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更盼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候能够裂天而降。当他再来的时候，我们一切相信他的都要在他面前得着荣耀。那一切否认耶稣基督的，那一切逼迫教会的，那一切不能够遵行神旨意的，都要在神的面前羞愧。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里给我们一个极大的安慰，就是凡事靠着耶稣基督到神面前的人，耶稣基督都能够拯救我们到底， 因为他是活人的神，他不是死人的神。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约伯记与新约的关系第五点，请我们看约伯记第23章第3节。约伯记第23章第3节，约伯在这里说，唯愿我能知道在哪里可以寻见神，能到他的台前。约伯很显然的是在寻求神。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最渴望的就是能够寻见神，我们最渴慕的就是能够到神的面前去。虽然我们的眼睛现在看不见神，但是我们相信我们的眼睛能够看得见耶稣基督。虽然耶稣基督现在借着圣灵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但是我们有一天都要到神的面前去，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而耶稣基督他也在世上的时候曾经对腓力说过这样的话，在约翰福音第14章第9节，耶稣对腓力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们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对人也有这样的观念，我们很少人见过我们的曾祖父，但是当我们的父亲或者我们的祖父告诉我们有关于曾祖父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绝对不会否认，因为我们的祖父我们的父亲都见过这位曾祖父。所以当我们的父亲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位曾祖父的时候，我相信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会怀疑。而弟兄姊妹们，腓力、约翰、彼得、雅各、保罗，这些当时与耶稣基督一同在世上面对面生活过3年多的这些门徒们，他们告诉我们耶稣是活着的神，看见了耶稣就是看见了父。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不必怀疑，好像我们不会怀疑我们有一位曾祖父一样，因为这些初代的门徒在书信里面告诉我们，这位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救主，他就是神荣耀所发出的光辉，他就是神本体的真相。所以约伯他盼望能够寻见神。然而弟兄姊妹，我们比约伯更为有福，因为没有人告诉约伯说哪里可以寻见神，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彼得、雅各、约翰这些初代教会的弟兄姊妹们都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就是神本体的真相。他们看见过耶稣，所以他们承认，他们接受，他们传扬。所以当我们在苦难中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一向主耶稣基督祷告，我们一向神祷告，他就垂听，并且我们相信将来有一天我们都要到他那里去。接下来我们看第六个，在约伯记第23章第10节，约伯记第23章第10节，约伯在这里宣告说，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约伯所遭遇到的这个苦难不是由于罪的关系，既不是由于罪，那么他就不是刑罚，也不是管教。而约伯在这个地方他知道他所接受的是一个熬炼。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您所遭遇到的逼迫，您所遭遇到的难处不是因为罪的关系，那么就是神所给我们的试炼了。所以在雅各书第1章12节就安慰鼓励我们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 因为他经过试验之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约伯在受试炼的时候，他宣告，这也是初代教会信徒受苦的见证，在苦难中的儿女一定会得着生命的冠冕。所以我们所遭遇到的困境，我们所遭遇到的逼迫，我们所遭遇到的那些不合情理、不合人权的一些对待，不被尊重、不被怜悯的那些对待，都是神允许临到我们的，为了要熬炼我们，使我们配得生命的冠冕。第七个，请我们看约伯记第31章第35节。唯愿有一位肯听我，看啊，在这里我有所画的鸦，愿全能者回答我。所以约伯在这边求神回答他的难题。而在希伯来书12章22节告诉我们，我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在新约帮助我们了解，只有神垂听我们的祷告，在耶稣基督里面要回答我们一切的难题。接下来我们看第八个，在约伯记40章第4节说，我是卑贱的，我用什么回答你呢？只好用手捂口。弟兄姊妹们，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若不能够觉得自己是卑贱的，不能够谦卑在神的面前，我们就没有办法面对永活的真神。在新约，耶稣曾经告诉门徒，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在马太福音16章26节，清楚地让我们看见，一个骄傲的人自己要去赚得全世界，但是一个在神面前谦卑的人，在神面前就闭口不言，能够顺服神的引导，让神来带领我们的生命，让神来引导我们的人生。约伯发现自己是这样的一个人，以至于他在神的面前就不再多开口说话了。接下来我们看第九个，约伯记42章第5节第6节，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在马太福音第4章17节说，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约伯在神的面前终于悔改了，而新约也是如此的要求，每一位来到神面前的人都要悔改，人若不悔改，就不可能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这是我们从约伯整个受试炼的过程中，我们看见神要我们学习一个功课。人也许在顺境中会去产生骄傲抵挡神，但是唯有在苦难中，神要把我们磨练成一位谦卑的人。弟兄姊妹们，愿神来帮助我们，在各样的环境中造就我们成为在神面前谦卑的人。今天节目的时间已经到了，我们就在这里结束，欢迎您下次按时收听，愿神赐福于您。
He makes all